大家好，欢迎收听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我是雨洁，
我是舒雨。
我们今天要来先聊一部最近很红的剧。
对，这部剧我基本上逢人我都会先问说，哎，你看过了没？你看过了没？
啊，真的吗？这么夸张？
因为我不知道，我一直都很好奇，就是第一个是他们看过了没，然后第二个是他们觉得好不好看，
嗯，
然后再来是他们最觉得被触动的地方是哪里。
哦 ，OK，
对，那这部就是最近 Netflix 大家一直在讨论的《怒呛人生》。
嗯，
这部片我觉得一言以蔽之的话，就是一场在路上的纷争所演变出来的双方对峙，然后最后演变成一个无法收拾的荒谬闹剧这样子。
嗯，
然后我觉得这部片好看的地方就在于很多东西是你无法预料的，可是他想要讲的东西又非常基本跟简单。
嗯，
我就很喜欢这种用很庞大的剧情，但是他去包覆是很简单的人性，就等于是说你可以享受大场面，但是他又不会离开你真的想要理解的人性跟世界这样。
我觉得我自己很喜欢，就单纯是因为我喜欢他拍摄的方式跟他说故事的方式。
嗯，
然后对于剧情或者是他想要给人带来的一些启发性，我自己是还好，因为其实这整部剧的剧情跟他里面的角色我并没有一个共感的对象。
嗯，
然后包含就是他们的愤怒其实我也没有那么容易感受得到。
如果有的话呢，我会觉得可能就会想要找你聊一聊。
可是因为你刚刚说你会问人家觉得最触动的那剧情是什么。
嗯，
那通常问这句话不就是也是在问说他觉得最共感的一段剧情吗？
我觉得与其说是共感，不如说是看到之后可以觉得说，哦，就是那种心情好像如果我把自己放在他的鞋子里面我可以理解。例如说他可能会讲到不只是小孩对父母可能会有某种期待，就是父母他可能也会想要把你塑造成某一种样子。然后其实我觉得在这部剧里面他除了讲到就是父母跟小孩的关系以及很多东西是会用某种方式遗传下来的这个概念之外，嗯，他也有讲到手足。
嗯，
其实虽然我没有像剧中的人有对手足有这么复杂的情感，但是说真的就是有兄弟姐妹的人多多少少还是可以体会那一种你希望你的兄弟姐妹跟你站在同一艘船上，只是这个剧他用一个比较夸张的方式去呈现了，或者是他用一个比较直白的方式去阐述说当你真的很希望可以把一个人留在你生命中的时候你会怎么做。
嗯，我跟你说我看到那一段剧情的时候我有感觉像恶意的那个感觉。
嗯嗯嗯，
然后我真的吓到，因为我想说 Oh my god， 原来我所看到这两个主角就是他们虽然一直想要在剧情当中可能稍微透露他们可能还是有些人性的光辉啊，他们其实是有好的一面啊或什么的，可是其实他们都很自私。
嗯，
所以我觉得整部剧我自己觉得喜欢是因为第一个我觉得他节奏其实蛮快的，就是每一集他就给你很多个重磅，然后让你根本就没有停，没有时间停下来去思考说那这个重磅就是到底谁是对的谁是错的，因为其实事情没有这么绝对。然后再来就是他把这种人性的恶意刻画的有点自然。
嗯，
就是他是自然到你不会想说这个人怎么这样想，而是哦对，如果是这样的人好像他这样想是合理的，就像你刚刚讲的一样，然后是你后来再去想的时候才会想说这个想法其实超坏的。
就是如果你今天不是他本人，你今天是他的家人的话，你可能也会就是觉得你怎么这样对我。
对，
可是我觉得这部剧他厉害的地方是你没有看完之后觉得说啊，对，我们一起来讨论这两个人他有多坏，或是他们两个怎么可以对别人这样暴怒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不错，就是在于如果你真的共感的话你也不会看完之后觉得哦，所以这部分的我是错的吗？这部分的我，哦，我需要就是从此之后再也不要拿去给别人看嘛。因为其实我觉得这部片它也有点在讲说两个极度相似的人又站在很不一样的位置，然后他们花了好长一段时间才终于发现对方跟自己有多么相像。
嗯，
虽然外界的人可能一秒就看穿了。
嗯嗯嗯，
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蛮有趣的，因为其实很多爱情故事也在讲同样的概念。
嗯，
所以那时候就有人打趣说其实这有点像是一个爱情故事，虽然它不是啦。
嗯嗯嗯，
对，
嗯，然后我觉得他很厉害，就是他能够把两个我在现实生活中完全不会想要了解的人，或者是我真的没有共感，我甚至看到会觉得这两个人也太夸张，就是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人的故事拍得这么引人入胜，这么想让我看。
嗯，
而且我看完也不会觉得说哦，这是一场闹剧，我反而觉得很爽。
嗯，我刚好有想到就是我大概一年多前吧，就是有看女主角一个脱口秀演出，然后叫风流女子。我就是因为我有先看了那个，然后我在看怒呛人生，我就发现这个角色完完全全是为他量身打造的。
为什么？
如果大家有去看《风流女子》的话，就知道她基本上说的所有笑话都是围绕在她身为一个女人、她身为一个老婆、她身为一个妈妈所经历到的种种荒唐或者是委屈或是看不惯的事情。
嗯，
然后她可能会把很私密的事情拿出来讲，那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很好笑，因为会觉得哦天哪，原来你也有同样的想法，你也觉得这些事情很讨厌什么的。然后她在讲他对于他的事业还有家庭的想法的时候，我真的是一秒就是会把这两个东西联想在一起。就例如说怒呛人生他里面饰演的那个女主角其实是事业有成，但是呢像阿里旺本人他就讲说他当然是开玩笑，但是他就会觉得哎，如果我就是嫁给了一个很能干的老公，我是不是就可以不用这么努力工作了。
他老公蛮能干的啊，
但是因为
前夫，
对对对，他前夫蛮能干的，但是因为他太会赚钱了，
嗯，
所以他那时候就在舞台上讲说他本来想说我可以躺着，就是你知道让人家来养我，结果最后他老公是在家里帮他包货出他的周边，
有有有，
然后他自己出去努力的继续赚钱，他就会觉得这个生活他喜欢。
嗯，
可是这不是他想象的最佳节。
我觉得就是他演的那个角色 Amy 给我一开始的感觉也是这样，就是我完全理解他想要就是在家无所事事但是就过得很快乐这个心情。嗯，我觉得谁不想，可是就是因为他比较有能力，所以他就必须要成为那个肩负家庭重担的人。
嗯，
然后他没有资格去说累，因为他只要说累人家就会觉得说你这么成功，你也在做着就是让你快乐的事情，而且你的付出都有回报了不是吗，很实质的回报，你看你现在开名车住豪宅，又有一个这么好的老公帮你带小孩，让你可以无后顾之忧好好的闯事业，你到底有什么不满意的。
嗯，
可是他就是有不满意，而且我自己有惊讶到是其实我能理解他的不满意，明明我就不是他那个角色的人生阶段，可是我就觉得就是真的有人就是这样啊，他真正想要的跟他做出来的是不一样的。嗯，因为他的潜能可能很适合被放在社会中的某个位置，可是他自己心里想要的是他就是想要平平淡淡闲云野鹤的一生就好。
对，然后当他真的跟他向往的人表达说啊，我真的很想要你的生活的时候，别人就说我其实没有很闲哦什么什么，我想说 Amy 他真的就是想要你的生活，他没有要讽刺的意思。
嗯，
其实蛮难过的。
嗯嗯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他的表演，我觉得可能编剧在塑造这个角色的时候也会希望就是可以带入到他一些真实的情绪，所以他演绎起来真的就是非常的活灵活现嘛。
嗯嗯，然后我觉得就是 Steven Yeun 那边的怒气来源就比较相较 Ellie Wong 的那个角色就比较能够被人理解，因为他真的是身处在一个压力很大的环境之下。
而且你知道我最近刚好就是重看了一个影集，就非常意外的有一个超诡异的连结。我最近就是因为心情就是颇低落，所以就在重看《伯杰顿家族》第一季。
嗯，
然后呢，《伯杰顿家族》大家没有看过的话没关系，反正它就是一个摄政时期的罗曼史。然后女主角她就是一个家的大姐，虽然她不是最大，但她是最大的女神，所以她就是需要在她的社交季赶快把自己嫁给一个很好的对象，然后就可以帮家里的人树立很好的榜样，就是说啊，第一个出社会的，然后真的有一个好归宿。那其他的姐妹们如果之后想要去找老公的话也会比较轻松嘛。可是她的妹妹就会觉得你为什么一定要一直扮演一个大家闺秀，你为什么都一定要一直符合社会对你的期待，然后呢在那边就是每天很焦虑的觉得自己找不到老公，你为什么就不能做自己。然后这个时候姐姐就会觉得你懂什么啊，就是我做的这些都是为了你，可是妹妹就会觉得有人要你为了我做这些事情吗。
我跟你说我之前也看过超多这种影片，就是在讲说你身为是家中的排名其实对你的人生观有很大的影响。嗯，这件事情。
所以我觉得就是其实想想在很多大众很轻松的影集里面也有很类似的讯息，只是我觉得怒呛人生他用一个比较不美丽的方式呈现，大家就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可是我觉得真的归根结底他在讲的都是人际相处里面很常会出现的一些状况。
嗯，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的主题我们还蛮期待的，因为我们要聊的其实就是跟愤怒有关的。
哦，我想要说最后一个我自己本身觉得看这部剧很爽的原因，就是因为里面一直在对骂，其实真的蛮抒压的。
对，而且他会讲出一些你平常没有机会讲的句子，
而且我完全就是没有听过有人真的这样子在对话的。
嗯，
就是我以往看的一些影剧或者是我真的曾经在国外生活的情况，你根本就不会有这样的机会碰到有人这么凶的跟你讲话，或者是他们有这么凶的一个对话。所以我在听他们讲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是好有趣好好听哦，听别人吵架怎么这么好听。
而且我觉得最酷的是他们两个都对自己很有自信，就是你相不相信我会毁了你，然后我就想说，
对对对对对，
哇你们还真有自信可以毁了对方。
我跟你讲我最喜欢的一幕，如果真的要讲就是触动到我，我觉得最好看的一幕就是他们两个在停车场谈判，然后有一个人过来就是 要问他们说你们到底要离开还是怎样，他们两个一起对骂。
对，
我觉得实在是太好看了。
我们的世界轮到你来说嘴吗？
对对对，本来在对骂，然后突然间那一瞬间你们是同阵线的。
对，我觉得他有时候会意外的让你觉得很温馨。
嗯，
对，所以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要来分享一下哪些事情会让我们一秒愤怒，因为我觉得这个框架还蛮好的，是因为愤怒它其实是一个超大的泡泡。
嗯，
然后很多事情可能是十年累积下来你愤怒，或者是说你愤怒是你内心就是 很有伤痛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个一秒愤怒比较像是没来由的，只要这件事情发生，你心中会有一个小小的理智线断掉，那可能别人会觉得诶，为什么你断掉了，这件事情还好吧，这样。
哦、我自己觉得是因为我们就是很喜欢聊一些生活小事。
嗯，
那对我来说刚好怒呛人生它的起源就是来自于一个算是生活小事，就是在路上然后另外一个开车的人对你很不礼貌、嗯、然后你突然间那一天也不想要对人家礼貌，你也觉得你受够，你为什么要接受这些事情，所以你们俩开始对骂。然后我马上想到的就是我的生活中有没有这种事情，是别人只要稍微侵犯到我一点点权利，我就觉得我不能忍受，我真的很想跟你对骂、
嗯、
虽然我目前还没有真的对骂过，可是我就觉得有的时候就长到这么大，你本来以为自己脾气很好，可就是有这些 moment 会让你发现你真的不想再忍了，为什么我都是那个要忍的人，你到底凭什么。所以今天就再来分享一些会让我们一秒暴怒的生活小事。
而且我觉得在分享之前我必须要先打一个超大预防针，因为我自己觉得我的一些小事对于一些人来讲可能没有什么，所以这些完全都是针对我个人的情绪出发，就是不代表这件事情是不能做的。
嗯，
就是我理智线断掉是我的事，因为我也至今没有攻击过任何人，我也没有对任何人怒骂过，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像是我心里的线断掉，但是我外面就是那个情绪防护还是有做好的。
嗯嗯嗯，
不用太认真看待这样。
我们目前还没有真的在路上跟路人叫嚣过、
啊、对。
可是这些事情如果再发生，我不知道就是比较年长的我们会不会真的受不了。
对，
然后就是因为可能有些其他生活压力之类的。
对，
嗯，好，那我先分享我的第一个。
好，
是我那时候一想到这个主题我马上想到的事情，就是如果有人插队的话、
啊、我马上附和，因为我其中有一个我还就是写得很巨细靡遗，我写很丝滑的自以为自己没有被发现的站位子。
对，我觉得最常会在台北市遇到的就是排捷运的时候。
对，
然后我就会很气，因为我真的很想要跟他们说可不可以排队，所以我有一次就是自己一个人，但是我实在太想讲了，我就很像在讲电话说有人不排队、欸、但是他也没有理我，然后我就想说好了算了，
他听到他也不。
对啊，
我之前真的是因为我是一个蛮俗辣的人，然后我不太敢跟任何人对峙嘛、
嗯、
所以有的时候像是等公车也是，因为很多人他就是会排，假如说他排一号公车好，但是他二号公车其实也可以回家，所以二号公车一来的时候呢他就会冲到最前面，所以排二号公车的人反而就被插队了。
嗯，
然后有的时候我可能就是会假装没看到，但心里就是很愤怒，觉得真是没公德心。但有时候我可能不小心当天的那个屏障没有做得很好，我可能就是眼睛会有点就是转头看他，想说什么意思。有的时候那些人会突然就说哦，不好意思你先排你先排，就是他发现人家发现了。
嗯，然后还有一种插队是你在排队买一个很有名的东西，然后因为通常这种东西它的队伍会拉得很长，所以有可能它中间会断掉然后再接到另外的地方嘛。
嗯，
然后有一些人就是搞不清状况就会先去排那个中间断掉那边，然后好像那边就是排队的最终点了。然后大部分的人就是你如果提醒他，他就说哦，我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然后赶快到后面。然后有一些人是你不知道什么，就是感觉到他就是故意的，然后你跟他讲的时候他就是会要演得很全套，说啊我不知道哎、欸，哦是哦我没有发现哦，真的吗，所以不能从这边排吗，啊那我看刚刚有人从这边排，就他开始扯东扯西，然后他一定要从那里排，然后我就觉得去后面。
我真的觉得这个一秒愤怒真的是取得太好了，因为真的好愤怒。
对吧，我觉得插队真的是我至今没有办法忍受的、欸、
而且我觉得有一个同性质的就是在捷运上占位子。如果大家有常搭捷运的话就知道，有些人他可能在捷运很空的时候会放一个包包在他隔壁的位置
Oh.
就有点像是哦，我要让我的包包有一个座位，反正现在捷运那么空。然后其实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这件事情，可是我又会觉得好像也没有什么理由不能这样做，反正有那么多位置。结果前阵子吧，有一天我心情没有非常的好，然后我就上了一台很空的捷运，结果我就刚好跟一个阿伯对导演。哇，那个阿伯一看到我的脸，他立刻拿他的包包然后放在他隔壁的位置。
嗯，
哇，那时候我整个肚子 这充满了火气，我就觉得你到底为什么要针对我，你还看着我的眼睛，然后放你的包包在隔壁，就是你到底什么意思。然后像有的时候捷运很挤，然后还会有人放包包在隔壁，我通常都是会觉得说怎么又有这种人。但是像我爸他真的就是完全不怕，他就会说、欸、不好意思，这边我要坐。嗯，或是假如说有些人他就是会故意坐在那种很模棱两可的位置的话，我爸就会很认真的坐下去，就是他不怕用比较强硬的方式让对方知道说我没有在怕你这种很侵犯别人领地的行为。我就非常需要有这种人出现在社会上面，因为我每次都是很内伤，但是又好怕被别人打，就是无法出声制止，或者是那种你知道有些人脚会打很开，我现在是稍微可以克服，就是我也会坐下去，然后 我的脚就是不怕碰到他，我就会觉得说来比啊，你在挤啊，觉得好气、欸。
我觉得我现在听出为什么我们热爱怒呛人生，就是因为我们平常都不敢讲，所以只要有人帮我们骂，我们就觉得好爽好爽。
而且我真的觉得搭捷运就是在很挤的时候搭捷运就是惹怒自己的最佳方法。
我跟你说我下一个，我就马上紧接着说下一个，因为真的蛮有相关性的，就是在公共空间但是不尊重别人的空间、嗯、就是把公共空间当自己家的意思。我觉得这件事情真的很常发生，然后最常发生就是在捷运里面，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会把旁边的位置占住，好像那是他家的沙发一样。然后还有就是很挤的车厢，他一看到一个位置明明离他大概有十步的距离，他还是硬要就是在很远的地方，然后就大喊说那边有个位置，然后会马上开始用手去推旁边的人，然后挤挤挤挤到那边，挤过去就算了，他还要呼朋引伴，因为他可能通常会带着可能一些至少三位以上的人类，然后他就会说过来过来这边这边，然后只要他旁边的位置一空，他们就在一哄而上，然后把你就是挤到一个想说够了没，捷运上很多人不是你家。
而且我觉得那种先声夺人其实蛮坏的，因为要是有人真的在那个椅子旁边有点想坐，那你这个声音叫出去他还敢坐吗？
我就会坐下去。
世界上需要你。
因为你知道我现在会戴那个降噪耳机、然后我就会装作我真的没听到，我坐下去，
然后这里不是定位置。
对对对，本来就不是啊，是捷运耶。
然后我发现我下一个其实也是跟捷运有关，就是每次广播的时候不是都会说请乘客要维持先下后上的乘车秩序吗？
啊，我没有听过耶。
就是他通常到某几站的时候会特别宣导，就是你要在门打开的时候先让要出来的人下来嘛，然后你再上去。我就超级受不了已经有满坑满谷的人要下车，但是在月台的人就直接冲进去撞，然后他就会觉得说我管你，我就是要先进去。嗯，遇到那种人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就我就是拳头好紧，因为会觉得完全没有公德心，然后明明车子就是会等你好好的上下车，你为什么就是一定要去撞别人。嗯，我就会觉得很难过，因为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已经没有规律了嘛，就是我就会开始怨天尤人，你知道吗？很容易就是无限上纲到一个很奇怪的高度。嗯，对，嗯，所以这个是关于大众运输工具让我暴怒的地方。嗯，然后下一个其实我觉得还蛮就是真的很个人，我要先讲，因为这件事情其实蛮多人都会做的。但是第一个就是我很讨厌别人用等于等于，
我也很讨厌。
但是我觉得哦，等于等于我最可以接受，我跟大部分的人讨论的结果就是如果你在跟他分享一个很烦的第三方的事情，那你就可以讲说这间店也太难吃了吧，等于等于。
可以啊，就是像刚刚啊，就是我刚在捷运上的时候又有人推我硬要去坐别人的位置，等于等于，
对对对，
这种就可以接受。
但是我无法接受就是我们两个在聊天，然后我就说所以你觉得这个好吗，然后你打等于等于，我就会一秒钟啦。
欸，我目前还没有人还没有遇过有人这样对我，因为我也不会这样对人，所以我觉得应该算是我们交友圈有筛选的好。
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常发生的时机可能是在国中高中哦，因为我觉得现在等于等于好像有点过气嘛。
我以前是不喜欢别人打点点点。
是什么样的情况不能打点点点？
就是点点点对我来说很像等于等于哦。就我问他说所以我们今天中午要约哪里，然后他给我打点点点，我就想
说我不行，我暴怒。
对，我想说干嘛啊，就还没约啊。就是因为那个点点会让我想说怎么样，我们是有约然后我忘记吗？或者是等于等于这种，因为他就是一样的意思嘛。可是如果是讲第三方的话就可以耶。真的就是不能针对我。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他其实就是蛮明显的告诉我说你在不爽，那如果你在不爽别人那就是不关我的事嘛。但如果你就是没来由打一个等于等于，我就会觉得怎么样，是要吵架了是不是这样。嗯嗯嗯，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社交礼仪的一个双方理解。嗯，然后另外一个是我还蛮无法接受别人没来由的耸肩，我
耸肩你
就是有点像如果问说哎，所以你觉得这好不好吃，然后就耸肩就还好吧， 或者是我说那你想要去哪里，然后耸肩，就是因为我其实知道有些人他耸肩没有什么特别意思，
家人很常这样、欸、
所以我特别跟我妈说、
哦、是哦，
对，我就跟她讲说妈妈可不可以不要耸肩，因为就是我觉得耸肩对我来说是一个很伤人的动作，因为有点像是如果我问你说你想要吃就是炸鸡还是鱼排，然后你就说 whatever 那种感觉，我就会觉得，或是随便，我就会觉得没有什么事情是随便的，请你好好的回答我的问题。
欸，我小时候被这个教育过，
真的、
哦、就是因为我以前真的是很爱说随便，小的时候因为我认为说随便就代表你很随和，你很合群，所以我就很爱讲随便。然后有一次我就跟一个好朋友一起出去看电影，然后那一次他妈妈也在，然后妈妈就问说要不要吃爆米花，我就说随便都可以，然后妈就超严厉的跟我说没有随便都可以，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然后从此我就很怕他妈妈我想说天哪好严厉哦，然后后来我每次去他们家，他妈问我要干嘛，我都会很认真的说我要或不要，对，然后就被他训练出来说不可以再说随便。
欸，但我觉得你是很小的时候接触到其实蛮好的。
我那时候受了很大创伤
应该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会以一种有点太强烈的方式让你学会了
是没错，然后因为就导致我后来真的都蛮怕那个妈妈，可是我们现在长大之后聊天又很像朋友，所以我就觉得那个妈妈很酷，就是她从来没有把小孩当小孩看。
其实我觉得这样蛮好的，因为我觉得随便，虽然如果说你想要去哪里玩然后随便啊，我觉得哪里都很好玩，就如果你是有这样的上下文的话，其实大部分的人不会生气，但是如果单就随便或者是耸肩的话，会有一种我不想负责，或者是我的意见就是这样，你自己去解读。我就觉得这个对话没有双向的沟通，但是我自己也会蛮强调就是这个是我个人的观感，有些人他会觉得耸肩很好笑。对，所以这个就真的没办法，我不知道我是 哪里的脑回路不对，但是我真的好受不了别人耸肩我。
不过你这个刚好让我想到我本来没有列出来可是真的我也会一秒暴怒的事情，就是今天如果在出去玩的情况下，然后我问，就我们已经吃完一顿饭，然后等一下可以去个咖啡厅之类的，他如果说随便，就我随便找了一家咖啡厅，然后他跟我说这里的东西好难喝，就是他如果开始在那边给我嫌东嫌西，我真的会一秒暴怒。
这个人他以后就是不会在我出去玩的名单里面了
对，我就是我们既然都已经决定了，而且你刚刚自己说你没意见的，然后现在开始给我意见一堆，我真的会是大生气。
没错，
我后来发现就是其实对我来说让我暴怒然后我不会当下反应，可是就是通常让我暴怒的人我后来就真的不会联络了。
对，因为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没有办法暴怒，或者是我没办法说你刚为什么要这样子啊，就是好不尊重我，我觉得我会直接就觉得可能我们不是同一类人吧。因为可能有人可以接受这样子的评论吧。对，但我就觉得好吧，那既然我们不合那我就淡出你的人生这样子。虽然可能某种程度上对方也会觉得如果你跟我讲我可以改吗？
哦，不知道耶，没有跟这样的人讲过这些话我们就太俗辣不敢当面讲。想要定期收听更多书虫人生的精彩书单吗？
想要定期吸收更多影剧人生的心得体悟吗？
欢迎订阅我们跟 Mixerbox 合作推出的午后女子会赞助方案，
每月提供一篇节目精选主题延伸文章，以及我们的每月书单影剧片单心得分享，
外加每月 bonus 书虫人生特辑，以及每两个月一次的英文闲聊单集。
现在就去 Mixerbox 搜寻午后女子会 Afternoon Girls Club，
订阅不同层级的方案，为你的生活提供更多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我下一个其实是我昨天才发生的事情，而且雨杰有曾经亲身目睹，我大概是这辈子第一次对朋友生气吧。
啊，什么时候？
就是我先讲昨天发生的事情。就昨天我去二刷龙与地下城，然后那个厅刚好是很满的状态，所以大家就是会在同一个时间可能笑啊或是惊呼啊，就这些声音发出来其实都还蛮开心的，就是会觉得哦好像气氛很好。可是我隔壁就坐了一位仁兄，他就是跟他女朋友贴得很紧，所以他其实已经没有靠在我那边了，但是他是坐我隔壁，然后他是用那种在家里沙发评论电视的声音说，欸，你看那个人掉下来了，好蠢好笨我就知道，是整部电影每三到五分钟就会做一两个这样的评论，然后完全不停歇，而且是很大声，然后我快发疯，因为我的一个大死穴就是我超级痛恨我在看电影的时候别人很认真跟我讲话，或是一直要我做反应，然后我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一直忍住想要揍他一拳的冲动，然后可是因为他的嗓门有点大，我真的很怕我直接出声制止他，他会知道是我嘛，我好怕他骂我。所以我不敢。然后以前在有一些影厅可能会有一些坐在比较远方的人说，欸，可不可以有人不要讲话，我们都很感谢那些人，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是谁讲的，但他们会知道说哦很丢脸就不讲了，然后有时候就会很想哭，就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不好好的在电影院就是让别人安静看电影。然后我以前其实我们在交换的时候就有一次我曾经就是对一个朋友蛮生气，就是因为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他一直跟我讲话，
那你有对他生气吗？
我那时候没有暴怒，我那时候只是很严肃的说，我们可不可以都闭嘴？对，反正那一天结束，其实我还蛮内疚的，因为我就是不喜欢凶别人，就是我只要凶完别人，我就会很难过，觉得说、这个人会不会未来都再也不理我？他会不会觉得我是一个大坏蛋？可是我真的控制不了那个情绪，就是会觉得这么好的时间，你为什么要一直评论？你为什么要一直吵？就是好像会我无法停止那个怒气。虽然我可能就是不会骂人，但是我可能就是脸会变得很臭很臭。
我跟你说，我很讨厌在电影看电影的时候有人讲话，就是因为通常会讲话的人，他要嘛就两种人，一种就是他看过，然后他很想要再跟他带来的那个人分享说，我跟你说之后就是会这样发生吧吧吧吧吧。然后第二种就是什么都要问，明明我们同时间在看，但他就是要问说为什么会这样，等一下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他是坏人吗？我想说那你刚好在看嘛就是这两种都会很生气。
因为我昨天那个记忆太鲜明了，所以我就很生气的发了一篇文，然后我最后就写说，我希望可以在国小的课本里面有一课是教大家进入电影院我们要怎么样当一个好的观影者，就是不要讲话，或者是如果你真的一定要跟对方讲说我要去尿尿的话，请用只有他听得到的悄悄话，然后还有就是不要大滑手机，你知道，就是我真的就觉得说求求大家就是饶了我吧。因为我会觉得说大家都付同样的钱然后来这边享受，结果最后脑中都是你的声音，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
到底为什么我要一直听你评论啊？我又不是自己去 YouTube 上面搜寻说我要看电影评论。
对啊，
所以有时候就是我觉得这种就是真的他没有在尊重别人。因为我的下一个也是跟没有在尊重别人有关，就是不尊重别人的时间这件事情。
欸，我很好奇这个不尊重别人的时间是例如说一直迟到这种直观的不尊重吗？还是
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迟到是目前就是我，因为我也会做迟到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我没有那个去评论说迟到的人怎么样。而且大部分就是现在跟我们见面还会迟到的人都是很久的朋友了，所以就是都讲一下就好，那并没有什么。就我觉得重点是不要让人家干等，就你不要没出现然后还不跟别人说你会晚到，那这个我觉得是就是属于不尊重别人时间这一块。可是大部分因为现在就是迟到大家都会迟到，所以大家就会先讲，那就还好。然后我说的是指就是因为前阵子刚好有发生一件真的让我意识到说诶，其实我很在意这件事情。就有一天我从北车要回家，然后因为那时候我的悠游卡就是我把它做到断掉了，所以那个悠游卡我要申请退费，我就在北车的那个服务台那边申请退费，我就排队，然后好不容易到我的时候我就去申请东西，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窗口面前哦，就有一个人他硬是要贴在我旁边，而且是挤到就是好像他已经要在窗口前面了，可是我才是站在窗口前面的人，而且我就是在等里面的服务人员跟我说我下一步要做什么，所以我们就是正在进行服务的这个动作，那他就是疯狂想要介入，然后一直在旁边很急很急，然后时不时会发出嘖嘖的声音。欸，然后我就想说到底小姐你是怎么样啊，就是不能等哦。然后后来那个服务人就是刚好我写完一个东西拿进去，他就在里面敲东西，他就觉得好像我们结束了，他就真的是快要肢体碰到我要叫我这样走开，我就太不爽了，我就说不好意思我还没有办完，然后他才稍微收敛一点，可是还是一直在旁边，然后很就是很着急的样子。然后后来我好不容易办完之后，他真的是 0.1 秒马上接上去说倒出纸，然后我就想说你在急什么啊，而且你就是有什么好不尊重别人的时间的？因为通常就是你在使用那个窗口的时候，下一个人一定是在离你有一点点位置的地方排队嘛，因为他们地上都会画那个排队线。他完全没在鸟那个排队线。欸，
天哪。
然后那一次我就觉得好气好气，就是我当下其实很想跟他吵架，然后我就自己在节目上就越想越想说刚刚应该再凶一点的，刚刚应该直接跟他说你可不可以退后。因为我真的觉得太不舒服了。
对啊，因为我真的觉得有点像是他意识到说他侵犯你的空间，你也没有什么你要大动作叫他离开之后，他就锲而不舍的一直想要好像似乎可以把你撵走，他就可以就是叫他先帮他加值那种感觉。
对，就是好像怎么样你来到了这边所以大家就要先为你服务嘛，的那种感觉。
我超级受不了这种没有公德心的人。然后其实我下一个也是跟尊重蛮有关系的，这个真的很个人，我其实一直考虑到底要不要讲，但是我真的太受不了还是分享一下好了。就是大家都有借东西给别人的经验嘛，然后其实我不是很介意就是忘记归还，因为我觉得忘记这件事情每个人都会做，但是我无法接受的事情是你明明知道你借了一个东西可是你却觉得你不需要急着还。
我知道，我懂你的意思，就是你明明在借他的时候就有跟他说欸，这个我一个礼拜后要。结果他并没有主动表示说欸，一个礼拜到了我要还你。
对，然后像图书馆例如说大家都有逾期的经验嘛，有时候你可能工作太忙或是你可能出国玩你就是忘记还，或是你真的没办法还，这些我觉得都没有关系，我自己也经历过。可是我真的有看过有些书它就是那种 一年前寄了，他一年后都还没有还，我就会看着那个记录，我觉得很生气。就通常我只要看到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就是会立刻不要排队等那本书，我可能就会去买或怎么样。但是
哦，你说有人图书馆记录一年没还，
对，
啊，这样不是罚款超高的吗？
就等于是说他可能就这辈子不打算还了。
哦，竟然有这种人哦！
排队的人可能就已经是35个，可是他上一个人就已经停在一年多前，那这个排队35个，我看这辈子是别想看到这本书了。
哦，
我就会觉得这个东西甚至不是你买的，甚至也不是你跟你认识的人借，是图书馆的东西耶！你怎么会觉得你有权利做这种事情？然后我就会为了这种事情觉得好生气。然后如果说这个是一个假设的状况，我今天借给你一个东西，然后我某一天跟你讲说，欸，我下个礼拜要跟你拿，可以吗？或是请你还给我，可以吗？然后如果你跟我说，欸，可是这个东西你有急着要吗？我真的一秒我会觉得说，这辈子我不会再借给你任何东西了。
可是这样问也蛮奇怪的，啊，因为既然你都开口，就代表你急着要啊。
我跟你讲，我遇过蛮多这种人。
哦，是哦。
但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好事啦，就是这也是让我看清楚，就是很多人的价值观，他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也不是那么贵重，还好吧。可是我会觉得这个不是贵不贵重，重点是这个东西是我的。
嗯，
对，所以我就会觉得如果你这么不珍视别人借给你的东西这个心意的话，因为我当初借给你可能会觉得哦，这样你就不用买啦，或是我有啊没关系啊，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心意就是跟垃圾一样的话，那以后你就自己去买，
真的是不尊重。欸，
对啊。
嗯，
我觉得与其说是暴怒，我觉得更多的是伤心，
应该说是一秒寒心。
对对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的，就是如果真的身边有人这样对你的话，以后真的不要借书给这些人。
嗯，
对。而且我之前有想到，就是我爸有跟我分享过说，就是不要随便借书给别人。我不知道为什么书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就是因为他说他借过超多书给别人，然后都是那种二三十年都没有要还的意思。
没有，因为书这种东西，我先承认，因为我这边有你的书，我还没有还你，而且我敢肯定我已经借超过一年了。然后我一直没有起说我要还，是因为我还没看完。然后我就想说啊，但是我也还没看完，那我先不要还好了，因为我就觉得如果我还了，但我之后又想到要看了，那我要再跟你借。
嗯，
就是那个会变得很麻烦。可是同时我又知道说这个书是你不会现在没有要再看的，所以我才敢这样做，不然我应该会持续问你说，欸，那个书你是不是要还回去。
嗯，
可是我觉得这也是就是属于在跟人家借东西前，我会先确认很多，就是你确定你们要看了吗？你确定你真的用完了吗？你真的用不到吗？
对，
那我再借。这样
我觉得重点真的不是在于你到底是一年后还我还是两个月后还我，而是当我跟你说，欸，你可不可以还我的时候，你应该要立刻说好我还你，或者是就是假如说你真的还需要再用这个东西两个月的话，就说欸，那可不可以就是我还需要再两个月，那 OK 吗？就是我觉得你要积极。
欸，你 IG 那个精选限动放一下啦。跟我借东西的规则。
真的，
反正因为你真的很常借人家东西，我有
发现。还是其实重点是我的问题。
为什么
就是是不是其实不应该一直想要借别人东西，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有点鸡婆啦。
可是我不觉得是你主动的，欸，大部分都是别人要求的
啊。哦，好像有，就有点像是我好像不排斥人家跟我借东西。
嗯，
但我觉得这个可能要先讲清楚。但是如果今天我借东西给一个人，然后我跟他说我的规则就是当我跟你要的时候，你不要给我就是回嘴说这个东西有很急吗，你有很需要吗，这样子对方会不会觉得超怪？
不会，你就跟他说，欸，这东西我以后可能会用到，所以如果我跟你拿的时候你再帮我留意一下之类的。
哦，欸，这个措辞蛮好的。因为我之前就一直很烦恼说我到底要怎么说，然后我会突然进入一个很委屈的回圈，就觉得为什么我的东西我要回来我还要担心别人不还
我。
我
自己觉得一个重点好像是你在借人家的时候，你不要有一种就是我再也不会用这个东西的心态。
嗯
嗯，就可能会稍微让别人觉得有点压力，就是哦，对，他还是会要用到这样。
嗯嗯，对，所以这个是一秒愤怒的一个，我觉得他这个是比较就一秒寒心的领域这样。
嗯嗯嗯，我的下一个是其实跟电影那个有一点类似，就是我很讨厌别人在看表演的时候踢椅背这件事情。
天哪，这个不行欸。
其实会这样做的人大部分是小孩子，然后小孩子我就觉得可以说一下，因为我真的觉得很不舒服，所以我就会转头过去说可以不要再踢椅背了吗，这样。
那通常你说了之后他们都会就是不踢了吗？
继续踢。
为什么？
所以我后来也都干脆不讲，因为我就发现一点用都没有，除非他旁边有大人。
嗯嗯，昨天刚好发生了一个很类似的事情，然后我还在那边小内疚，就是我在美食街，然后因为美食街有时候会有那种隔板，不是那种防疫隔板，而是可能他那个长桌他把那个长的地方分成两半，这样就可以坐比较多人。
嗯，
然后他可能是那种不透明或是雾面玻璃这样子，然后结果我在跟我朋友讲话的时候，对面的 人不知道是谁，但是就是一直疯狂的去打那个板子，然后到那个板子是整片一直这样晃动，所以很可怕。我就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子一直破坏公物这样子，然后我就蛮大声的说到底是谁一直弄这个板子啊，然后我朋友就有点小声的跟我说是一个很小的小朋友、
哦、
然后我就想说会不会那个家长听到，但是我又想说可是你如果看着你的小孩疯狂破坏公物， 我不能讲一下嘛，反正我就是陷入一个很纠结的状况。对，但是因为我当下骂得蛮大声的、嗯、我就有点不好意思，但是因为我真的觉得这个行为蛮不应该的、
嗯、
对，
嗯，就是像是那种表演场地坐飞机，反正就只要任何你的椅背有被攻击的可能性的时候、嗯、我就会很紧张，因为我真的很讨厌人家疯狂踢椅子，就是如果你只是一下子踢那种我就想说算了，可是有些人他是不自觉的很有规律的在踢，
我真的不懂耶、欸
嗯、
但飞机其实更可怕，是因为不太可能换位置，
嗯，
对，然后很多人又很怕就如果那个人真的生气的话会就是对他不利，所以就更不敢讲。
对啊，
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大家都很可以体会的一秒愤怒的事件。
嗯，
然后我的最后一个其实是一个蛮沉重的，但是我真的是会一秒内心理智线断掉，就是在公共场合大声的开同志的那种很老套的玩笑。
嗯，
就例如说啦，我讲一个最简单的，假如说我今天跟你然后一起出席一个很大的活动，然后现场可能有一堆就是人啊，或是通常在我的理解里面会有一些长辈，然后可能我们就是笑闹得很开心，然后长辈就会说怎么样都不结婚是不是，哎，你跟他很好怎么样，是同志是不是，那通常这个比较常发生在男生身上，
好无聊的玩笑。
然后我真的就是有听过三四次，然后我真的当下笑不出来，然后我内心已经不知道揍那个人多少次了，我就会觉得现场真的没有人在笑。
嗯，
然后我就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差，但是因为我又不能做什么，所以我觉得他是加成了那个愤怒，就是你气自己什么都不能做、嗯、你不能公开的就是大骂那位长辈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蛮沉重的。但是我其实有点期待自己在平行时空是可以骂那些人，但是无奈身上是有一些包袱，就是如果我真的动怒了会影响到蛮多人的，但今天如果这些人我都不认识的话，我是真的期待自己是可以站出来，可能不是用愤怒的方式，但是是可以说些什么的，就跟他讲说你可以有这个想法，但就请你留在你的脑袋里面，但可不可以请你就是先闭嘴这样。
嗯嗯嗯，
对，
没错。我的最后一个是，如果今天有一个服务人员呢，他莫名其妙对我口气很差，我就会超级生气。然后我会写这个这么巨细靡遗，是因为那时候我们出国回来的时候，那时候的机场就是你下飞机后还要做那个检测，
嗯，
所以他们很有规模性的，就是反正他们都有摆好一个一个位置，然后每一个位置都会有一个服务人员就会指导你说你要拿什么东西，然后等一下去哪里去做什么检测这样。然后那时候下飞机，我就是也是好好的站在那个人面前，然后他一开始对我的态度就很差，什么东西放这边，签这边这样，我就签，签完之后我就要把那个纸拿给他，我就手这样子要拿给他的时候，他就说放着，有人叫你拿吗？有什么拿？然后超凶的哦，他也没跟我说下一步是什么，所以我就在那边等。然后后来他就要给我一个杯子，他就说拿着啊，干嘛不拿？然后就责我，然后我就想说天哪，发生什么事情？你自己心情差到底干我屁事啊？
嗯，
我就超生气
啊。我想起来了，因为那时候我们是分别到不同的队伍，对不对？
嗯，
然后因为我遇到的就是一个非常和蔼可亲的服务人员，然后那时候一出来的时候，其实我蛮吓到的，因为其实那些步骤说真的，他只要简单的跟你说哦，这个就是放这里，这个拿这个，就其实也不是说他一定要有一个口令一个动作你才做得到。我就觉得好啦，虽然可能我们不了解前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当下你就是莫名其妙被针对了。
对对对
对。
然后我就想说他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我想说啊，随便啦。
对啊，就很多时候当然就是如果在你心情很好状态很好的状况下，你会觉得每个人都有我们不知道的就是人生故事正在发生着，
嗯，
可是同时我们也只能够想到自己当下的状态，
嗯，
就是有时候你就真的没有办法这么全面的去看人生，就会觉得说我当下我委屈我生气，
而且就是莫名其妙被针对的感觉真的很不好，嗯，
对。我其实偶尔有时候走进一间店，然后我还没有开口对方就已经先凶我，就可能真的那个服务人员当天有经历过什么不好的事情，但是他如果开口第一句说所以要点什么，我可能就当下就觉得我不知道我要点什么，我好害怕，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罪犯，
嗯，
你知道吗？
嗯嗯嗯，
就是你会觉得好像莫名其妙的你做错了什么，然后我觉得有时候真的会让你一整天都好心情突然就被毁了这样。对，所以那时候在列这个一秒愤怒清单的时候，我有点进入一种很兴奋的状态嘛，就是很难形容，但是我就会发现哦，这件事情让我蛮了解我自己的，
嗯，
然后我喜欢这个过程不是因为我喜欢愤怒，而是因为 我会愤怒的原因跟别人很不一样，所以我列完之后我好想知道别人会为了什么事情一秒愤怒，嗯，所以我就会到处去问别人，然后就很多人都会跟我说，欸，我要想一下，因为太多了，嗯，或是太广泛了，嗯，所以我需要花一点时间去梳理一下到底是哪一个点戳到了我会暴怒，嗯，所以其实我未来可能还是会蛮想要继续问我身边的人，就是到底有什么事情是发生了，然后可能别人觉得还好，但是你就会一秒觉得我再也无法忍受这样。
我觉得是，欸，因为其实通常那种态度不好的事情是你在转述的时候别人都会觉得还好吧还好吧，嗯，可是你真的自己当下就是只有你才知道那个愤怒，
对，
因为你就是唯一被他针对的人的时候，你就想说到底凭什么要凶我啊，
对，
你是谁啊，
就是我现在也在这边很累耶，就是怎么会这样子，
嗯，所以就是我觉得真的很多这种一秒愤怒的事情是它有很具体的原因发生了我才会想说对这件事情我真的很生气，嗯嗯嗯，就它是真的很个人啦，
对，嗯，而且就像是我们看怒呛人生，我们算是第三者去以上帝视角看他们的世界嘛，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其实当初如果你不要那么生气，他也不要这么暴躁，这件事情就不会发生，可是当你在自己一秒暴怒的时候，你就会觉得你凭什么耸肩啊，你凭什么在电影院大小声啊，就是你就会觉得我谁要管你的上下文啊，我当下我就是觉得我被侵犯了，嗯，所以就是旁观者清，但是其实我觉得暴怒的当下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就当然只要你不要伤害到任何人，我觉得这个情绪反而会让你知道说哦，原来我超级介意我个人的空间被侵犯，嗯，或者是我对于声音超敏感之类的，
嗯嗯嗯，就真的是一个越来越了解自己的过程，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两件事情还蛮想知道，第一个就是大家看完怒呛人生有什么心得，或是不想看的原因是什么，因为我觉得有些人他会刻意选择不想要去接触这个故事，可能是因为特定的原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大家一秒愤怒的清单有哪些这样，
嗯嗯嗯，好，那如果你有想要跟我们分享让你一秒愤怒的事情的话，都欢迎到 IG 跟我们做留言互动，或者是可以发限动 tag 我们，那我们的 IG 账号是 Afternoon Girls Club。
对，如果你比较害羞然后想要留言的话呢，你可以到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评论，或者是也可以到 Spotify 留下你的留言，或者是你想要针对特定时间段留言的话，也可以到 Mixer Box 追踪我们，
那就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午后女子会
散会。